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寄寓的共同创办人。寄寓是一个专业的房地产租赁公司，我们的服务包括包租代管、代租代管、不动产租赁以及空间规划。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说，大家其实还是对房地产的知识是非常陌生的。因此，我们创立了 Open House 这个平台，希望可以透过我们平常的实务经验，把很多的专业房地产知识分享给大家。所以，如果你对房地产也很有兴趣的话，欢迎你们追踪 Open House， 也追踪我们的公司寄寓。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Open House Open House， 我是 Sean，
我是 Tim。
今天我们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一个很特别的来宾，就是其实大家应该最近都有发现，有别于以前很多，譬如说把房子做漂亮、变漂亮，大家就会去找，譬如说室内设计师，室内设计师事务所等等的。那现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软装师，
对，
在这几年内已经开始非常的盛行了。
应该说这几年内有把以前所谓的装潢就是装潢，但这几年开始大家有说，有分硬体装潢跟软装。
嗯，没错没错，
这其实是真的有区别的。
对。那今天刚好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个这个专门是以软装为一个主业 的公司，就是 Do Up。那今天刚好邀请到 Do Up 的创办人培培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欢迎。
大家好，我是 Do Up 的培培。
你好，刚刚我们在讲说，就是现在这个有别于以往大家的印象，譬如说像老一辈的，他可能会想说啊，房子如果要设计，
装潢就好，
对对对对，这样子，不然就是要找设计师，可能比较要讲正规吗？也不是，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做法。
对，
那现在就是所谓的这个软装，也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事情。想要先问一下培培说，到底我们讲的传统的设计师跟软装跟统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好。通常啊，传统的室内设计师啊，应该说他们在处理的是设计硬体装修的部分。
对。
比方说，我们买了一个房子之后，我们觉得，哎，今天的天花板不好看，或者是我觉得格局不符合我的需求，我的居住人员也不符合就是需求，需要打墙啊、动泥做等等的。那室内设计师呢，就会去帮他处理，就是设计油漆，然后或者是泥做。木作铁件，然后甚至是有些房子很老，所以他可能水电可能不够堪用，现在水电器了，对，就重拉，就整栋重拉。所以室内设计师比较在做的是硬体装修。那另外一层呢是统包，统包的状态就跟室内设计师的差异在于，室内设计师会帮你设计跟规划，然后有出图啊、3D 啊等等，但统包就是你跟他说要做什么，他就去帮你叫工，然后安排工班，然后进来，所以比较像是你要主动跟他讲怎么做，那他才可以帮你去做实做。那现在呢，大家提到的软装设计其实就是透过家具跟家饰的布置，比方说很多人现在买了房子，然后没有预算装潢，所以他觉得，哎，我今天其实买房子已经钱都付出去了，然后只剩下几十万，然后可以布置，那他可能就开始会琢磨在家具家饰品，然后或者是生活用品。那如果他觉得空间中有点还是老旧，房子有点老旧，那他就会透过轻装修，像油漆、地板、窗帘，然后去做微调。所以这个是软装设计跟室内设计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硬体工程的部分。
嗯哼，所以你们在做帮客人做软装的时候，或者说你们在接 case 的时候，假设客人是譬如说一样，他房子旧，但他的预算可能没有到。因为现在一般你室内设计一坪大概抓多少？我说包含工，应该要六七万吧。
六七万应该是统包的价格。
对，
如果再加设计师的价钱，应该可能譬如说到
十万
左右了。
也要看老房子、新房子。
所以你二十坪，你有可能动辄就要花200万。
对。
所以假设他譬如说他没有那样子的预算，可是他房子确实是有一点点旧，比如说他厕所可能想要翻新，这个你们也会帮他一起做吗？
就不会。
哦，所以你们就变成说，这块你们再切给像我们刚才讲，譬如说统包
设计师
去做。那你们进场主要就是在于说，他把他的，譬如说他好厕所变漂亮了，管线重拉了，但他房子变干净变新，但还是个空空的样子。
没错。
那你这个时候再进去帮他把它变漂亮，然后变符合他想要的美感，这样子。
对，因为他如果买老房子好了，他有一些客人都会说，哎，我厨房跟厕所是他们最想动的。
对。
可是坦白讲，这个区域来说，他其实像室内设计师对他来说，这也太小了，因为厨房跟厕所加起来其实对不到10坪。
对。
他们其实也不会愿意做，因为很多室内设计师他们的门槛可能是80、100、120才接。
对。
那我们这时候就会请我们的客人，然后 后去找统包、
嗯、
那个统包可能就是专门for比方说厕所的，或者是他找卫浴，然后一个找厨具、
嗯、
那我们公司就是不会去处理就是硬体的部分、
哦、
因为那会牵涉到泥座啊、打掉啊、重铺啊，可是如果像厕所重铺它就会有牵涉到防水的问题，
对
对，那个就是硬体工程。
哦了解了解，所以他譬如是想要局部做，就像你讲的室内设计师他不会帮你、嗯、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这个观念，就是如果你譬如说今天厕所厨房要重拉，你去找室内设计师基本上他是
不
可能
会
帮你接的。
我大概讲一下，就假设以厕所重做，其实不只是一个师傅能解决，
对，
他可能会有拆除完会有
清运，
然后再泥座进场之后还要搭着水电师傅也要进来，
对，
水电结束之后泥座要再进场，
对，
然后最后可能还要上卫浴设备，
对。
其实很多工，
对，
一个厕所其实不是一个工种可以解决的。
对，我因为我家厕所最近在刚好在
弄嘛，又要打，
对，就是它是打掉之后，然后泥座先进来把不对，先水电先进来配管，
对，
配完管之后泥座再把它铺填平水，
对，
铺起来，然后那个防水再
上完，对，
它要先试水，试水 OK， 譬如腌个两三天都没漏出来，再把水放掉，然后再上瓷砖，然后再让它干，然后再安装卫浴设备那些，所以其实它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但是这样子的工，室内设计师是不会做了，他一定是整个房子都做，然后坪数可能最低要到多少他才会做。
讲直接一点，就是要让人家有地方赚钱。
对了，钱不够，钱不够。
对，
因为像我们碰到室内设计师，他可能整户来说，就是他老房子、
嗯，
我们比较常会碰到客人会想要大电重迁。
哦，对。
然后重做天花板啊，嗯、然后重做玄关啊，把柜体打掉，因为可能买到三四十年的房子都旧旧的，
有早期的木做的柜体。
对。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是确认说它的工程的大小，如果它工程是很繁复很复杂，需要设计跟规划很多，比方说管线怎么拉重配的、
嗯、
那我们就会 pass 给室内设计师、
嗯、哼，
室内设计师他规划完之后硬体装修，我们再帮他规划家具跟家饰布置、
嗯、
对啊，如果是统包那就是给统包，
对，
然后我们就处理他其他地方需要微拉皮油漆地板就可以处理的地方。
嗯哼，
对，
培培当初就是Do Up 是怎么？你为什么会想要创办 Do Up？ 然后整个这个心路历程、
创业历程，
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当初其实创办 Do Up 是因为当初在台湾，我们能想象到空间的，就是设计产业，只能想象到像建筑啊，然后室内设计。
嗯，
然后像我本身以前是家具设计。然后以前都一直念科班，就是美术系啊什么之类出来，所以我们就一直对于空间美感很有兴趣。
对，
但我们就像我自己当初创办，是因为我跑去建筑事务所，然后工作之后才发现，哈，建筑盖一个房子真的很繁复，那我没有想要重新再考建筑系，
嗯，
那我就再去认识到室内设计圈的朋友，然后室内设计圈的朋友就会说，哎，那你有想要考证照吗、
嗯、
然后有没有要工程的、啊、还是设计的，
对，
然后我自己又发现其实我跑现场之后发现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画配线图、
嗯、
或者是画工程图，所以后来就跟很多室内设计师聊完之后，我的堂姐刚好也是室内设计师、
哦、
对，他就说那不然你做布置好了、
嗯、
所以他就当很像是我们的福星，他就告诉我们一个方向。那当初我们其实也不知道这产业是什么，
嗯、
我们就很可爱。是我当初我一直会说这个故事，就是他在台南说这个产业，嗯、然后他就说你去做 deco， 然后我当初就一直以为他是台语的短裤。嗯，然后我就很认真去查，想说，哎、欸，他为什么要我做短裤这个产业、
啊？
因为我要设计短裤吗？
或者是肥皂？
对，
肥皂也是叫 deco，
卫浴设备类的吗？然后我就开始查之后才发现，哇！其实国外软装设计很多，
很盛行了，
对，很盛行，欧、嗯、美国家也都在做。
对，
然后我的姐姐就跟我说，其实我们当初在做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家具家饰背景，然后又是美术背景，
对，
她说那我觉得这个产业应该对你来说很适合、
嗯、
然后我就约了我的合伙人，我们就一起创办这家公司。
嗯哼，
那当初就是也有很多人都以为我们是室内设计公司。
对，
对，
一般人不会清楚啊，这个差异真的都一定要花时间解释。
对，你们创办几年了、啊？现在
大概五年多了，
五年多了、
嗯。对，
那个时候五年多前好像确实没有什么软装。
对啊、
没什么在听到软装这件事情、
嗯嗯、
我们刚刚那时候2015、2016筹备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问身旁的朋友嘛，或亲戚朋友说，哎，如果有搬新家都可以给我们布置。
嗯，
然后我们接回来的电话都是，哎，我厕所要打掉，怎么然后做天花板。然后那时候我们才发现大家对软装真的界定会很不清楚，所以我们公司前面一两年都在做就是界定这件事情，然后让客户了解他什么时候会需要来找我们。
那所以刚刚你们算是很早就甚至可以说是在台湾来讲软装公司软装圈里面应该算是
比较早
先驱者
专门在做这个东西，
对，
嗯，应该就是前几个在做的，嗯，因为我发现其实软装到我们今天来说就是几家比较红的软装公司，
嗯，
差不多都是那几年在
对
在发展，
嗯，
然后大家都发现哎，这个市场其实很有趣，但是大家也都在 try 就是客户的接受度或者是流程然后怎么跟室内设计师合作，
嗯，
其实每家公司都在 try，
嗯，
所以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大家都要厘清一次，
对
对，因为我们的客户到后来才知道说哦，我们不做硬体装修，
嗯，
他们买完房子之后都会等就是室内设计师的图结束之后来找软装师，
嗯，
对，
这是很有 sense 的人才会这样，
真的啊，他们就很有 sense
对啊，可能那这样刚开始会不会那时候比较辛苦在于说因为客人不太知道这个他界定不出来到底差在哪里，然后又可能对这个产业陌生，
嗯，
觉得哎，欸，怎么没有听过我这个东西？那刚开始你们怎么去突破这样子的一个？
我觉得刚开始在突破的时候很困难，就是你要很认真去跟他分析，就是这个什么是我们能做，什么是我们不能做的。
嗯，
但其实或多或少还是会有客户流失，因为我们公司会觉得。如果我们今天接了室内设计师案子，其实我坦白讲我当初就去考室内设计的证书就好了，
嗯嗯，
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去做太多的硬体装修，
嗯，
我们就才跟他说我们其实就三个项目，油漆地板窗帘，
嗯，
那剩下的就是可以统包，对，就让客户去对口统包，
壁纸也算吗？
壁纸其实也算，因为壁纸其实只要他如果能自己客户在家自己处理的工程类，嗯，其实这种可以拆除带走的他其实都算软装，
对吗？
对，okay。 但如果是那种马桶没办法带走啊，天花板没办法带走，对，那就硬体，
嗯哼哼，了解。所以像这么，欸，这四五年下来现在客人的那个界定应该就会很
越来越
清
楚了，
清楚，
嗯，
所以有客人真的会譬如说自己找完室内设计师全部都拉完之类，再他把变漂亮这一块留着留白，就是要譬如说特别，譬如说客人直接打给你们说，欸，我房子现在刚装潢完，
对，
但是我就是还没有弄任何的漂亮的，
应该大部分会在设计师出完图之后就开始，
还是他就直接先找你们了，他等于自己分好，就是说他知道室内设计找他们，但是软装要同时找，这样
硬体找硬体，软体。
其实我觉得有两种，现在市场上有两种类型的客户，一种是他很清楚，他找了室内设计师，
嗯，
然后他就同时找软装师，
对，
然后我们就会建议他跟室内设计师的图谈到一个阶段之后，我们再开始做软装。然后另外一群的客群就是他其实不知道，他就先去找室内设计。那室内设计师他做完之后，有一些室内设计公司是没有包含到挑选家具家饰的，
嗯，
这时候回头客人才发现啊，我家具家饰都没有办法挑，然后我会不会挑得很丑，会不会不符合那个室内设计的需求？那如果他拿的家具去炒室内设计师，其实那个室内设计师通常很少会帮客户挑，
嗯，
因为要挑要花很多时间，
对对对，讲直接点，他们有点懒的。
我
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很耗时。
对，
当然，
对他陪客人挑一天的家具，可能就可以画好几张图了。
对，
嗯，
对，所以后来我们很多室内设认识的室内设计师，就发现其实客户没办法挑家具，他们的 base 也不在挑家具的时候，他们就会 pass 给 do up， 他们就会说，
嗯，
那家具的部分就给软装去配，
嗯，
那你们可以另外再请软装师，
嗯，
所以他们就会把这一块切出去。
可是我有发现像现在有一些设计公司他们自己也开始成立软装部门，
没错，
对，那像 这个等于就是室内设计师成立软装部门，那对你们来讲，你们会不会软装公司想要另外做成立室内设计部门，可以这样子一条龙 去接？
其实市场上有人是做一条龙的，
对，
就是比方说他可能是闺蜜，一个做室内设计一个做软装，
嗯，
比方说夫妻可能一个做室内设计一个做软装，
嗯，
我觉得那个就要看各家公司的发展，
嗯，
但是其实室内设计公司会有软装部门，它在于那个公司的大跟小
规模啦，
对，
要到一定程度才可以多养 讲这些人啊。
对，因为我们接触到了很多室内设计公司的老板，他们就会觉得哎，我现在是专打工程，那我专打工程跟室内硬体装修的时候，我跑的速度会快。那有一些室内设计师是会希望说，哦，这个空间可以非常非常完整，到家具到小配件都希望是由我们公司包办。那他们公司如果人力够了，然后开始他的案件金额是大的，那他们就会开软装设计部门。对，不然其实他如果是比方说两个人的那种室内设计工作室，他可能就会觉得人力很吃紧，他就不会再开什么软装部。
没错，那他也需要成本，也要养设计师之类的。
对，
我好奇问个问题哦，以我目前能想到，会不会有一些客户找上门，就说：“哎，帮同胞拢找好，你搞我跟态度跟上就好，就是你帮我选瓷砖颜色或选柜体要哪一款，这样我就叫。”因为正常大家会是厕所、厨房，以老房子来说，厕所、厨房重做嘛。啊，他的厕所、厨房自己找好，同胞都弄好了。但请你们软装未来，天地壁这些也请你帮忙选啊。那个瓷砖这些
帮忙
挑一下，这是你们有
的，
应该也常常遇到这样子的人吧？
我们很常遇到。然后通常我们会接受这样子帮忙挑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比方说客厅、房间、书房什么都给我们做软装布置。
对对对，当然。
那因为我们没有做工程，所以我们就会说，那因为我们的专长就是配色，
对，
所以那你可以给我瓷砖，
对，
然后我帮你配，
对，
那我们就会到他家的现场去看瓷砖，然后挑挑挑，帮他挑个两个瓷砖、三个瓷砖，所以那个比较像是附加的服务，
对了，就是多帮忙一下，因为有的真的也不会真的所有东西空间都要到室内设计师来去整个重弄嘛，
因为有一些客人现在其实很了解他自己预算不够，
对，
因为房价越来越高，他们就会说啊，我头期款付完了，已经没钱再装潢了，
对，
所以
真的都丢进头期里面了。
他就说我已经，而且他后续要贷款的装潢费可能只能再贷下来可能100、那100你包含家电买一买再配软装，其实就没了，
就不可能再找设计师打掉重弄。
对，然后他每次都发现啊，原来打掉重练，而且近年的工这两三年的工又越来越贵，因为人力成本越来越高，
料也贵，
对，料也贵，所以他们就会转而开始慢慢的想要去从软装去布置完，然后就搬新家。对，
哎，那培培，你譬如说今天好，你接了一个软装的 case， 你一进去这个房子里面，你会先看哪些重点？就是我们就是比你说今天好，今天我们这个屋主，我们带你开门进来，你第一眼你会先看哪些东西去决定说要怎么做之类的呢？
我第一眼通常如果以居家空间来说，我会先确认它是老房还是新房。对，那如果是老房，我们就会。我的状态通常都会是跟客户确认说，哎，那他没有要统包，那以这样的现况来说，他是不是堪符合他最近这几年来的使用？因为有些人买房子，他的人生规划可能是住个五年然后换房，或者十年换房，所以老屋型的客人我都会跟他在聊到，就是哎，他的人生在这个房子的使用上面的时间，那有没有需要再去做太多的拉皮？那他有需要找统包，还是他只是要暂住个两三年这样子？那如果是新成屋就会去看说，哎，当初他买的时候建商有没有付系统柜，有没有付地板，有没有付厨房的设备，所以这一些其实如果他的那个建设公司都付好了，那我们软装其实新成屋其实很快，它就是油漆然后窗帘然后配家具。对，
那你对你来讲，你觉得要把一个空间变，我们讲居家空间好了，要变漂亮，你有没有比较着重哪些重点？我举例来讲，譬如说特别着重沙发跟沙发墙的主色，或是类似这样子，你有比较着重什么部分吗？
我觉得比较着重在的是它空间中的墙面跟大型家具。比方说以客厅来说，刚刚讲的就是可能是沙发跟背墙。那如果是以比方说是主卧室最长的状态，除了床之外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衣柜，就是它的衣柜如果是颜色没有很好看的，那可能还会需要改色，或者是它没有衣柜，那我们就要去挑好看的衣柜。所以其实我们着重在应该会是大的墙面的色彩，然后大的比方说地板如果可以铺，那也是大的色块，第三个就会是家具的颜色和造型。
哦，所以就是主大面的视觉的平面，譬如说墙壁或地板，
对，
然后再搭配大型的家具，
对，
OK。
然后接着才会用小饰品去做点缀。嗯，因为坦白讲，如果它的大面积的那个色调都没有很好看，它放布置小饰品，其实那个是救不回来的。
嗯，没有加分的感觉。
对，有的时候只觉得我只是买了新东西挂上去而已。
嗯，理解。
对，
窗帘呢？窗帘你觉得会是个很重要的东西吗？
窗帘也会，但是窗帘其实会去看它的功能性，比方说它有没有遮光，还是它只是要在那边可以拍照打卡露个光啊，微光这样。
纱帘。
对，所以窗帘其实大多色彩也会有影响，但是我们在挑的时候，窗帘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着重在它功能。对，然后窗帘有的时候在居家空间中，因为它离客厅比较近，就是沙发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挑的时候会连同大型家具一起挑。
你说颜色要搭得起来哦，就是
对啊，如果是主卧室的话，其实也差不多。嗯嗯嗯，
所以它也算是一个大型大的一个视觉的平面就对了，對窗帘的部分。嗯，那你有没有遇过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奇怪的要求，业主给你的？
奇怪的要求哦，我觉得比较常遇到的可能是客户像刚刚说的，我们帮忙挑建材类的，就瓷砖个两三块，然后他没有办法决定，然后很长就会挑很久很久很久，
选择障碍。
对，就会可能会变选择障碍。那另外一个就是客人有自己的预算，那我们可能只是协助挑颜色，但他可能就会开始有竞价跟比价，所以他可能就进了很多系统柜厂商，或者是他进自己很多就是泥做厂商，然后他就会一直进图一直进图一直进图，然后软装这边可能都差不多好了，
对，
但是他的可能那边的工程类他自己统包的状态下就没有进度很 OK 这样。对，
了解了解。哎，那像你们会常看老屋吗？
蛮常看的。
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看过最让你觉得很屌的老很老的东西在家里面？
老件，
老件或是一些老家具或老窗户那种东西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老件我们比较少碰到这个
哦，是哦，
对，我们反而比较常碰到的是他有收藏老件，就是他可能是二三十年的老房，但也对我来说不到超老的房子，但是他会有收藏老件的一个需求，比方说他可能去收藏清朝的家具，
哦，有有有，我们遇过，对对对，
那时候他就会跟我说，哎，就是我希望清朝的家具可以符合我居家空
间，那这样要怎么设计？
就会变得说看是风格还是颜色，对，比方说它的调性可能会往那个，比方说它的清朝家具是黑檀木，
对，
那我们就会去调整黑檀木的家具，对。然后我想过有一个故事是很可爱，他就是有一个客户，他家装潢完，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挑家具，然后他的妈妈留了很多很多的古董给他，那个古董跟他现在装潢的家不太搭，所以呢，他就请我们去确认，然后看要怎么配软装。然后他就有很多东西都很想丢掉，比方说，哎，在这张餐桌想丢，那张沙发想丢。然后后来我们去评估完之后，就可以去确认说，哎，他的老件是，因为我们刚好会很常看家具，
对，
所以就会觉得，哎，这个老件其实有没有收藏留下来的价值？因为对他来说，妈妈可能是每看到一件都收，可是对儿子来说，他可能就会觉得我不需要那么多啊，对。所以后来我们评估完之后，就发现有几件家具，他重新整理之后，他就是。哦，它真的是那个价值非常有，比方说快木家具，
哦，
对，那它可能因为上面已经上了黑漆，
对，
就是因为以前的家具勾在来都很上面都有黑漆，
对，
所以它打磨完之后才发现哇，它是快
木，
对，所以像这种类型是比较特别跟有趣的。
所以你们会你自己会看，就是你大概知道怎么评估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你会看古董家具吗？
我其实或多或少都会看，
有办法去验证它是不是真的吗？有到那么厉害吗？
没有办法到那么厉害，但是至少会知道说这件家具是不是好的。
是不是好
然后，比方说它的家具，因为我可能以前过去学家具，
对，
所以也会知道说，家具的卡损啊，或者是家具的做工啊，是不是 OK 要留的？
了解。
比方说，他妈妈就在跟我聊天的过程中，就觉得，那我这件要留吗？可是它的做工其实不是到那种很厉害的做工，它就直接是用螺丝，或者是用钉枪。那我们其实一 看，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做工不需要，
不值得收藏了。
对，它可能收藏价格就在于拆掉的那个木头，或者是芯。对，那如果它是真的就是钩仔，那它可能就是用卡榫、
卡在一起的那种。
对，然后或者是它虽然松掉了，可能缺什么零件而已，我们就会建议它这样子调整。
因为之前 Tim 不是去一个房子在细宅什么，然后里面整个房子全部都是明朝的家具，号称
他说清朝、明朝，然后跟我说那地毯富比士来的，然后跟我说这个房子要出租，
他说他要出租，这些都要留下来，让我们超困扰。
我说谁敢租、啊？
谁敢跟你租
这个房子？
哦，那是真的不敢租、欸。
对，
因为那个每一件都是古董。
对啊，就是可能动辄几十几百万之类的。
而且通常如果是那样子，他是整间都是古董，我通常都还会跟客人说，就是他需要定期去开除湿。
有，
对，
他每个空间都有除湿机。
嗯，